OK， 我们要开始。今天的题目是很重要。有什么题目不重要的是吗？ OK， 今天题目非常重要。他会谈到的就是有关于得救的确据。OK， 威敏斯特信条第十八章。Alright， 这个基本上是首先我们来看哦，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一个蒙得救的人？你们怎么知道？怎么知道你是蒙得救的人？能够相信，能够相信。OK， 还有呢？还有什么？听不到，上圣灵的同在。OK， 所以第一个是能够相信 ，right？ 然后圣灵的同在 ，right？ 还有什么？要待会我们会谈的就是其中一点，什么？生命改变。有没 ？OK， 有。生命改变，还有呢？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你怎么知道你是得救的人？洗礼，洗礼，洗礼又怎么样？洗礼会得救吗？洗礼就等于
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
。对呀，耶稣基督宝血来得胜，宝血。所以主耶稣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主耶稣。还有什么？主耶稣得胜，能够悔改。OK， 那当然你洗礼哈，跟这些都有关系，要有跟这些有关系。Alright， 就说你要相信你悔改，你知道圣灵与你同在。那其中一点会谈的就是你怎么知道圣灵与你同在 ？Alright， 然后你怎么知道你生命改变？有我们也会谈到。OK， 因为可能你自己讲的嘛，明白吗？我生命改变，因为我自己讲。Alright， 但是呀，还有什么？还有什么？秀梅，啊，你怎么知道你是得救的？圣经讲的是吗？你讲 ，Yeah, good。圣经讲的，圣经。圣经讲秀梅得救是吗？不是，圣经讲的这个意思，它里面它的应许 ，alright， 应许，所以要这个是 part of it，alright， part of it。还有吗？还有什么？永生的盼望，盼望 ，OK， 有盼望 ，OK，good，alright。所以基本上你们能够想到这个已经很好了 ，alright。好，我们做一个开始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你召集我们，使我们能够一同敬拜，一同聆听你的话，并且对你的话也有回应，并且也能够再次的把自己交托给你。这一切都是神你给予我们的确信的相信你的确信的确据。你主，我们再次把一下时间交托给你，求主你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也赐给我们安慰。我们感谢主，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这里给您。今天早上我们谈了一个38年的病人得了医治之后。好，接下来如果有一天他见到主耶稣基督，在天上见到主耶稣基督马来审判的时候，你认为这病人会跟耶稣基督讲什么？讲什么的意思就是说他可以他是可以进入得永生的人。你认为这个病人能够告诉耶稣什么？你明白在问什么吗？这个38年的病人，如果站在基督面前审判台前，他会告诉耶稣他会凭什么进入耶稣基督所预备的永恒里面？他能够凭什么吗？你明白在讲什么吗？如果这个人病人啊，这个他康复了嘛，对吗？他死了咯，将来在审判台前，你认为他能够告诉耶稣他凭什么进入他的国？听得懂吗？他凭什么？什么？所以我问你哦，跟这个有关系吗？跟这个没有吗？啊？他凭信心。 OK， 经文里面给你看到他信，有相信吗？没有。 Alright， 所以基本上我想的时候，他可能说没有啊，我经历过你的神迹 ，Alright， 我也见过耶稣哦。好了，今天所以为什么我会用这个例子，是因为 是要让我们思想一下，今天你们不要把焦点放在神迹上面。OK? 然后经历神迹的人，他不一定是真的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尤其是在神迹大会里面。Right? 很多东西我们不要看表面。OK? 那所以我们今天是周围的人，你真的如果我们的家庭里面的孩子，我们的亲戚朋友，如果很久没有去教会，他们有一天可能就跟这个病了38年的人一样的结果的，明白怎么说吗？尝过主恩滋味的人，可是到头来却没有悔改的。所以为什么我今天特别花了这样多的篇幅告诉你们，这38年的病人他后来怎么样回应，人家问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的时候，他的回应都在告诉我们，这个人从始至终都没有相信过耶稣基督。我盼望我们不是这样的人。All right? 所以我们，但是很可笑的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会时常看到很多人都以为他是有得救的确信或得救的把握。很多人呢，当中就算是有假信徒在里面。OK?但是问题是，他们，所以我们会谈的第一点是，他们的把握是什么，或者是真信徒应该有怎么样的把握？那基本上是这整章的重点。你怎么知道你有这个把握？明白吗？所以你们谈的是呀，已经有一些，那是他给你一些经文来告诉你说，有一些东西。哦，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很直接的告诉你说，我们是得救的人，可以很清楚的讲。不过很多时候，为什么很多信徒没有这个把握？如果你问他你会不会得救，他们会摇动，明白吗？但是这一章的重点是告诉你说，我们是有得救的确信，而不需要等到说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世界，哦，如果幸运的话，我见到耶稣基督，哦，在永恒里面，如果幸运的话，没有幸运的，好，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得救的确据是这样。 OK? 所以我们 don't guess, alright, we don't guess, OK, 不要猜测。然后第二，真信徒的平信的戒据是什么？我们会谈这个。接下来，哦，我们还有责任，对吧？当然，你有这些，你还有责任，你还有一些东西你当做的。而这一切都是真的信徒会真的会努力去做的事情。OK? 然后最后呢，当然也有动摇的时候，动摇的时候可能今天我们谈不了，但是我这个可能我会 skip 谈。但是我们先谈前面这三个，当然比较重要，可以吗？到这里。OK? 因为真的我们教会不止我们的教会，基本上教会有一个存在一个保守的教会存在一个很软弱的一个问题，就是就算我们的孩子很久没有去教会哦，到头来他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们还是可以假设猜想这个人是得救的。他们绝对不会告诉你说他这个人不得救，他一定会告诉你说这个人要追思礼拜，要有基督教的仪式，因为他过去很多年前他去过教会，一定的，每次都是用这种理由来相信，以为他的孩子是得救的人，不一定。所以每次读到这38年的病人的时候，我每次想到这个，哇，我很怕，明白讲什么吗？教会很多这样的人 ，All right， 那好，我们来读第一章18章第一段，他在讲什么呢？我们先读这个一二三。那这，首先你先把焦点放在这个，虽然有假冒为善的人，还有未重生的人，未重生的人就是没有悔改过的，虽然他一直是不断的来教会 ，OK， 没有重生过的，就是说没有想过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的，有很多是这样的，在教会里面 ，All right， 啊，加尔文在基督教教育里面，教会论里面，他也是谈到为什么很多时候，啊，我们会带着很单纯的一个信的 心去教会，以为教会里面全部都是天使。哦，他忘记了，其实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是没有重生的，当中也有一些人是撒旦所撒的人，会做一些破坏工作。所以未重生一定有的。Alright， 凭着虚伪的盼望和肉体的致富。Alright， 说哦，他们说我是蒙上帝喜悦的，我一直得救。教会里面通常会有这样的人。所以第一点，我们来看到底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人吗？来，我们来看第一个哦，你看啊，假冒为善还有未重生的人，虚伪的盼望，他们有虚伪的盼望，肉体的致富。他们说哎，什么叫肉体的致富呢？他们可以说，你看我在教会，我每次都来排椅子，每天我很早就来教会，很准时的来，比牧师还早，没有吗？你看我每次都是，我二十多年都是来教会，但是他不一定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不一定。那在教会里面，我们时常也会看到，就是说有一些人，过去我遇到一些人是，他们来教会，他不信的人，他说：“哎，牧师，我可以安排我做一些东西吗？”我说：“你为什么你要这样快要做呢？哎，这样我可以帮助你们吗？帮助这个，帮助你，帮助这个，帮助做这个。”他不信的，所以到头来，这些人是凭着肉体的致富。他到底，你看我有做这样多，你不可以说我没有去教天堂。明白吗？所以自欺上帝，蒙上帝的喜悦以致得救。好，我们来看弥迦书三章第十一节，来一二三。OK， 一个能够有重生的人哦，他的生命里面，他不会说完完全全不改变的，不会的，他一定会改变。然而旧约里面给我们看到，就是有一群这样的人 ，Alright， 首领、祭司、先知等等，哇，他们就是他们以为神与他们同在，他们是上帝的孩子。他说：“你看，我可以做这些事情，贿赂，我可以什么为心什么奉。”啊，为钱，都是很贪爱金钱的 ，alright。但是他们说，你看，神还是与我们同在。然后这里《生命记》二十九章第十九节，这些人如果人听了咒诅的话，心里仍然自夸说：“我虽然照着顽梗的心而行，使好人和恶人一起灭亡，我还有平安。”我很多人有很假那种假的盼望 ，alright。但是却你问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确据，他们说不出来的 ，alright。那在这里，他们这些盼望会必然会落空。圣经里面时常给我们提醒我们这些经文，你看，这里哦，你看，圣经已经说了，他们必死在刀下，就是说审判你不用谈了，这人一定是面对审判的。然后还有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二节跟到二十三节 ，Alright，sorry， 这里讲到说，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做很多异能吗？但是神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那弟兄姐妹，你们要永远记住哦，这段经文的背景是指那些假的，从头开始就不相信的人。说你不要以为哦，这个会不会是应用在我身上？会不会应用到有一天我站在耶稣基督面前，有神说，哦，我从来不认识你？没有讲错吗？这句话不是应用在你们的身上。待会我会告诉你说，真信徒的确据是什么。而我可以看很 100% 告诉你们，你们有真信徒的确信是有的，只不过不要每次用读这段经文是哦，我以为有是好像这在针对我，一点把握都没有，明白懂吗？这是本来指一开始就是指假先知、假信徒 ，OK？ 虽然他可以行很多神迹奇事，但是他从来一开始就不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但是你们都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这是最基本的不同，明白的吗 ？Alright， 所以我曾经有听过，有一次我在上课的时候，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牧师，他神学不强，但是他就是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以为他在灵修，读到这段经文，他说：“哦，惨了，我是那个不得救的人。”哦，他可以读到这个地步，所以真信徒的确信，如果你抓得紧的话。你不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忧虑，没有吗？担心。好，我们来看 相反的，相反就是说这些真信徒 OK， 这里讲说今生你是可以有把握，今生哦，你不用等到将来你在见基督的时候你说哦，我有，我是否会被在天上进入荣耀里面，你不用等到那个时候，圣经早就告诉你说今生你就可以有把握，今生明白吗？ You don't guess but you go with assurance， alright， 这里讲什么？所以你看约翰，我很喜欢约翰一书五章一十三节了，一二三，是要你们知道有永生。其实这句话不简单，因为约翰自己本身他都很有清楚知道他所信的是谁，然后他在坚定信徒们，他说我要你们知道你们是有永生的。他怎么知道这些信徒怎么可以知道他们有永生？你看第三章，这里来一起读，一二三。OK， 等一下哈，这里讲到第一，你这里第一个有确信的借据是我们能够爱，但是你说没有啊，外面的人也会爱啊，不信的人也会爱。不过这里的爱是指什么？这里的爱是指你因为了基督的缘故你爱，为了神的荣耀缘故你去爱，而甚至是什么？甚至是好像基督那种为人舍命的爱。一旦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念的时候，他就说你们基本上已经是处死什么入神了，你愿意为人牺牲，为了基督的缘故，哦，这个你们已经有了。接下来我们爱人不要只是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动和真诚上，哦，你们都在做这样事情，你们为了基督的缘故在做这样事情，记住啊，是为了基督缘故。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于真理，所以我们可以心安理得。Alright， 就算有些时候我们做不到，心会受责备，但是不要紧，耶稣基督他是我的中保，心安理得。所以你看啊，因为他的比我们的心大，所以你看接下来，你看第二十节、二十一节跟二十四节一起读了，一二三。OK， 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是基本上就是说我们有平安 ，Alright， 然后神耶稣基督宝血赦免，使我们能够站在上帝面前坦然无惧。好，接下来凡遵守上帝的命令，我们都在遵守上帝的命令 ，Alright， 然后就是住在上帝里面的人，你不要以为遵守上帝的命令的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自然的，是超自然的 ，OK。所以你会住在你怎么知道你是住在上帝里面呢？因为你很看重上帝的话，你会遵守他，你会去听，你会去 digest 默想，然后你会遵守。所以你在你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怎么知道你是真信徒？第一，你把上帝的话存放在心里面，这个不是自然的事情，记住。第二，圣灵会印证什么呢？让你知道你们有。印证什么？就是说凭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就知道上帝住在我们里面。刚才有一个人说圣灵的同在 right？ 你怎么知道圣灵与你同在？什么提醒话语、right？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right？ 提醒上帝的话。还有什么？你怎么知道圣灵同在？会悔改，你会有回应，你会对上帝话语有回应，哦，这是圣灵同在。同时你会很自然的祷告，我称天上的父为我的父。哦，这个是不是自然的事情？明白早上吗？我曾经跟谁讲过，起初我开始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所相信的耶稣基督，我在祷告说我要称天上的神为父。哇，那是我讲的时候很不自然，不习惯。明白早上吗？因为过去我们都敬拜偶像，没有父的嘛，什么父？基督他叫你做干爹，要他要做你的干爹，我看你要不要而已。但后来我做基督徒以后，天上的父，我起初很不习惯，但是后来你越认识神，你越认识上帝话，越认识基督，哦，圣灵会改变。现在你觉得哦，天上的父，我们主祷文是什么？ 我们在天上的父，是很美的一句话。还有哪一句话比这世上哪一句话，还有哪一句话是这样的一个亲密的话？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一个人走完路，走完的人生的时候，我们最怕的一个最怕的一个错误是什么？我们没有回到天上的父，明白吗？所以圣灵会感动你，改变你，使你让你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OK， 罗马书有这样讲。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你看它这个是什么图画？这个是病床，你知道吗？这是这些修女或护士，我不是修女护士，这是灵魂天使，天使来接一个人回去。那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 ，Alright。通常你在病床的时候，你看到人要死的时候，你看那个人的反应。当然，我们不要讲那些昏迷的，昏迷的通常是没有反应的，但是有些没有昏迷的，他们真的是，他们有些会很害怕，有些没有把握的 ，Alright， 完全没有把握的 ，Alright，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这样。我们说信主的人哦，只要你这一人生里面，待会我们会谈，就是有这些一些真理的确真性的确据的时候，你来到你的人生最后阶段的时候，我跟你讲，你是多么盼望赶快进入天堂。其中一个，我们怎么可以帮助你早一点更多么盼望说进入荣耀天堂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呢？是如果你们每一天更亲近上帝，你多认识上帝。你跟你讲，你多认识上帝，你领受他的话语是感到甜蜜的时候，那个是 fortes， 就是预先尝试尝到的一个滋味。Alright， 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怕好像没有把握呢？因为我们今生我们没有尝到这个 fortes， heavenly taste。所以有一本书我很喜欢，他讲到天堂的事情，他其中一点他谈的就是。为什么基督很多人没有这个把握，是因为他们平时跟神都没有那个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每一天亲近神，就是说跟神有亲密关系，无论是你病痛、健康、财富或者贫穷，我跟你讲，你有不断领受神的那种安慰、引导、责备、警戒的时候，那个是很美的一件事情。你每次来到你病床的时候，我跟你讲，你是说巴不得我到天堂去，你会越来越觉得这个世界并不可爱，并没有什么东西是值得你留念的，你会越来越有这样的一个回应。过去我们很喜欢这个世界，过去我很爱这个世界，但是你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你会觉得东西你可以放，一直放，原来我只不过是一个什么pilgrim 是客旅 ，alright， 会只暂时。你会慢慢看到这个，然后尝到主恩的滋味 ，fortes。然后你进入永恒里面的时候，那个是更美的一个地方，我多么赶快想去。每一天你度过一天，然后你在病床，你看到你身体越来越瘦瘦，说感谢主，那个日子要到了 ，fortes。明白怎么说吗？病床。所以凭着这个信，我们可以站在他现在站在所站的这恩典中里面。并且以盼望得享上帝的荣耀，就等那一天了。基本上我就在等那一天了，没有什么吗 ？Alright， 我们再看下去哈。我们得救的把握从哪里来呢？第一，这里有谈到救恩的应许；第二，讲应许的内证，你知道的，你可以知道的。所以这里要告诉你，有一些内证你可以知道的。第一，当然，刚才有人跟我讲说，什么上帝的话什么在哪里？圣经讲的啊，圣经讲的就应许了。来，我们读这个第二段了，一二三。
这种把握不是出于不实的把握，不是凭空想象的计策，也不是或者或者需要的方法，而是为落入的信仰确据，其基础是救恩的应许，是从上帝而来的真理，所应许恩典的念证，我们领受儿子的灵，圣灵。
OK， 基本上这里给人看到，我们所信的不是凭空想象的，外面的人会把它当作是凭空想象。OK， 王宇，最近我去处理那个最是礼拜，我就是特意的讲的一篇信息是针对他的不幸的兄弟姐妹讲，而当中也谈到说病痛会临到每个人，苦难会临到每个人，然后呢为什么那当中是让我们能够预备好来见主面，讲这类东西。但是这他们的家人，我看得出他们的家人就是让你讲咯，你要讲什么你爽就好，有这种那种表情，明白吗？他也会尊重你，因为基本上因为我们是牧师，他会尊重我，他会说谢谢你来帮忙。Alright, 然后他甚至有些时候有些家庭他说好，我给你一些礼红包。Alright? 但是当然但是到头来我们把福音单张传给他说，诶，你要跟你的弟弟一样哦，回到教会相信耶稣基督。你看他脸色表情知道了，他是不会来的。刚刚的最近。他们说你们只不过是你们自己想，你信的我信我的。他有一个哥哥特意说我是佛教徒，所以我不要参加你们的追思礼拜，我坐那边就好。我故意这样讲。他姐姐在讲道的时候，姐姐注意听。后来火化之后我叫他来教会，你看他脸的表情你就知道了。他说你们只不过是凭空想象。但是我们真的是凭空想象吗？那个被火化的弟弟真的是凭空想象能够到一个地方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吗？不，我们来看。好，这些不是出于饱，不时的盼望，不是凭空想象。Alright? 我们的盼望是在基督里面。Alright? 灵魂的锚又稳当又坚固。Anchor. 基督。OK? 只有基督。OK? 然后呢通过幔子致进到里面。OK?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我们怎么知道这些是救恩的应许呢？来，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七跟十八节，一二三。OK, 这基本上我们要记住我们的信仰的基础从哪来，救恩的应许。你要记住上帝的应许透过基督。这希伯来书是在讲基督基督基督。所以上帝竟然透过基督给我们一些这些人承受应许，救恩的应许，他的旨意是不改变的。因为神自己本身启示的。还有谁会比神更大？没有了。如果我们连神都会怀疑，你还能够相信谁？所以神自己本身启示，神的旨意是不会更改的。所以你 one safe, alright, always, 跟刚刚讲吗？你看呢 ？One safe, always safe,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指那些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讲的一句话，没有讲到吗？所以呢，在接下来抓住上帝的应许之后呢，没有用记住。上帝是不会说谎的，因为如果上帝说谎是违背他的属性，上帝绝对不会做那些违背他属性的事情，明白吗？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我们的救恩的应许因为是从上帝而来，而这我们的上帝是不会说谎的上帝，他自己亲身启示的，说你因此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确据。这第一个是基础之神是救恩的应，是给我们救恩的应许，而我们的上帝是不会说谎的。第二个，确信从哪来呢？第二个来，我们来看，我们怎么知道啊？我们啊，所应许恩典的有内证，你知道里面会有内证。这里刚才讲到什么？生命的改变，还有圣灵的同在，悔改也是这三个，就包括在这几方面嘛。一二三。 你这段经文很重要 ，alright， 彼得前书很重要。他基本上彼得前书整本书是在告诉你，称义之外，相信耶稣基督是称义啊，整个生命是成圣。整本书在讲成圣，彼得前书一书跟二书 ，alright， 前书跟后书在讲成圣 ，alright。所以这整本书是教你身为基督徒，你怎么知道你是基督徒？除了你相信耶稣基督以外，接下来他说你。正因为有这个缘故 ，alright， 你要多多努力，就说你还有责任要做。做什么呢？你现在相信了 ，OK， 你还要有美德。有了美德，怎么会有美德呢？也要加强有知识咯。你怎么知道神要你有一些要你领受学习就是有一些新的美德呢？神，你要有知识，有认识上帝的话语之后，你会有一些节制，有些东西你知道我不可以做。Alright， 然后接下来也接着之后，你要忍耐，为什么要忍耐？因为有些人会看不起你，会觉得你们基督徒很笨 ，Alright， 会吃亏。那有忍耐之后呢，你还说不，我还会敬虔，不断的敬虔。然后呢，接下来爱弟兄的心，接下来神圣的爱 ，Alright。所以彼得提醒我们说，你继续成长，你继续结果子。他说，你一旦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是有内证，你是知道的，这叫做 sanctification。他说人如果没有这几样，就是说人如果没有 sanctification， 他简直是瞎眼的。Alright， 他忘记他过去的罪已经得了洁净。但是如果你们是有 sanctification， 在不断的在这几方面继续努力，继续努力去结果子的话呢，他讲什么？使你们蒙的呼召和拣选是什么？坚定不移。到头来你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进入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sanctification。所以你问你自己咯，你从你信主到现在，你一定有成圣的，一定有的，只是在整个幅度上面不一样而已，明白吗？可能你刚信主不久，慢慢慢慢，但是信主比较多年的知识，认识神多了，善话语多了，你会越来越多有节制，更多的忍耐，更多的敬虔，更爱弟兄姐妹。Alright， 然后你会有这些内证。所以一个人如果他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称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他不只在那一天相信的时候，他只是称耶稣基督，他会把整个生命的主权交托给这个主，一定会的，你才会有这些东西出来。福音是什么？福音不是说我信我就可以到天堂，还不够，称义，只不过位置上改变，接下来成圣，你把生命主权交托给上帝，在任何事情上面你交托给上帝，这是福音，你才会像基督徒，人家才说你 Oh you are Christ like， 人家才说 Oh 很像基督，你有基督的样式，没有讲错吗？这内证。所以呢，因此我特别的讲这个，所以呢我们到头来会很自然的说我们是什么，圣灵会亲自和我们的灵一同证明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信徒们，你回想起来，你信主到今天，你一定有这些确据，没有讲错吗？一定有的。所以你们是真信徒，你必然会有得救的确据，一定有。那今天有一些大型教会 New Creation， 他们只是讲 Justification by faith， 就讲称义哦，你相信耶稣基督够了，一切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成就。但是你就说 then what about sanctification， 成圣怎么办呢？他说你们不要靠行为得救，他们会告诉你，所以对他们来说 sanctification 不重要，因为称义才重要。但是他们完全误解了圣经的意思，或者神的意思。彼得前书后书一直叫我们在 sanctification 成圣事情上面不断结果子。为什么你要结果子？因为你所信的，你确信你所信的是谁，你知道很清楚，所以你要像基督，你要更有基督的样式，明白吗？所以 sanctification 是帮助一个人更爱基督，更像基督，而不是说我为了得救。不， sanctification 是有必要的，是需要的。所以你有 sanctification 有成圣的时候，你才有把握说 Oh I want to go， 我才会这样会得荣耀。所以 justification sanctification 还有 glorification 三个步骤是跑不掉的，所有真信徒跑不掉的， 除非你死的时候你才相死之前才相信耶稣基督，你就没有 sanctification 可言。但是如果你是上帝给你时间存活，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称义，你必然会到天上去。而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的生命会不断在改变，这叫 sanctification， 你会越来越像基督。你有了 sanctification， 你说哦，感谢主，我已经明白什么叫做是基督徒。那你进入永恒的时候，你有这个把握的，因为我要进入荣耀里面。所以这三个步骤是跑不掉。保罗不断在教导这个，保罗，为什么你要受苦？保罗说你不只是要受苦，哎，那不只是你们不只是相信耶稣基督，你们要为基督受苦。为什么 ？Sanctification。那保罗讲最多荣耀的也是保罗，所以这三个东西已经跑不掉。所以保罗讲这个，彼得讲这个，约翰一书你去好好看，都在讲称义、成圣、进入荣耀，都在讲这个，都在讲神的儿女、神的儿女、神的儿女，一定会有成圣的生命，一定有。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彼得那段经文，我很喜欢，因为基本上是让我们啊，我很喜欢这个彼得后书一章五到十一节，因为那个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来的。OK， 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进入永恒里面，带着盼望进入永恒。OK，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以弗所书有圣灵， right？ 你们刚才说有圣灵的内住，那你说为什么会有圣灵呢？ Alright， 不是因为你讲方言，不是因为你有没有讲方言，我们不用讲方言，但是我们有圣灵的内住。为什么会有圣灵的内住？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应许，你相信他，你会必然会领受神所赐下的什么宝贵事。你怎么知道你有圣灵？因为你会悔改，你会懊悔，良心责备你。你怎么知道你有圣灵呢？因为呢，圣灵会让你想起神的话。嘿，好像某年有一个牧师讲过这句话，你会想起这个。这是圣灵内住，然后圣灵会在你要犯罪时候不断的警戒你，圣灵让你犯罪之后不断的责备你。哦，你跑不掉了，那个担子压在你身上的时候，哇，你是受不了，那圣灵的工作。所以你是有圣灵的，你不需要讲方言，你认就有圣灵。OK， 那我为什么谈这个？你看呢？其实老实讲，作为牧师，我最怕的一件事情，或者是我觉得很不是滋味的一件事情，就是每次都有人说：“哎，牧师，请来，赶快来医院。”我的一个某某一个家人还没有信主，他要死了，不过他是处在昏迷状态。每次到了那个时候你才来找牧师，到了那个时候你才想到要把福音传给他，太迟了。当我们说昏迷的状态的一个人处在昏迷状态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最近我在这个最新礼拜里面，我遇到一个医生，我跟他谈什么叫做昏迷状态。他说从医学角度来看，那个人的脑袋里面他有很多地方其实基本上是已经中风了，他才会昏迷状态。那不只是这样，他基本上中风的意思就是他有很多小细胞，脑细胞已经死掉了。All right？ 然后同时他说，同时他的压力会在也打这个水，那个脑袋脑子里面的压力是很大的，其实，所以因此有些医生会不断的跟他动手术，打两个洞，然后把那个压力减低他。但是他说没有办法救的这种。那我说这样他通常这些昏迷的人哦，眼睛没有打开的，但是他手会动，脚会踢。无论他在那个病床多久，昏迷断多久，他就是眼睛不开，睁不开。所以有多少时候你跟他讲话，他知道你在讲什么，他也能够有回应。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从医学角度来看好像不可能，没有人他吗？那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每次我们去那边，我只能够抱着一个信念，既然这个人是昏迷的，我只能够求圣灵怜悯。我读经，圣灵感动你，所以你脑袋里面你有没有听，你想得到吗？你能够回应吗？ I don't know。 那我为什么讲这个例子，是因为我要提醒你们， 家里面如果还有没有信不信主的，赶快有机会就把福音传给他们，不要等，因为每次你们都在等，太迟了，每次都是太迟的，明白吗？然后有一个牧师最近去为这个为不是这个病人，另外一个病人昏迷了，之前清醒的时候还没是不幸的，他昏迷了之后，他牧师就也是一样读圣经给他听，为他祷告，让他听到福音，然后他说 How I pray for you， 他就讲 I bind the spirit， 我要捆绑什么 spirit of death， 死亡的魂的灵。那这句话有什么问题？ By the spirit of death， 他为什么要 by the spirit of death？ 为什么啊？是什么意思？如果有一个牧师说来，我为你的这个昏迷的病人祷告， By the spirit of death 是什么意思？你认为他在做什么？你明白在问什么吗？你们啊，就没有反应了，你们有圣灵的内住了啊？死亡不要临到，还有呢？什么？不要给他死？为什么他会说不要给他死？为什么说 spirit of death？ 谁是 spirit of death？ 啊？有没有 spirit of death？ 通常我们看戏，如果有人要死了，都会有一个人that the spirit of death， right？ So I want to bind the spirit of death。 如果有一个牧师这样讲，符合圣经吗？啊，圣经里面有没有给你看到 spirit of death？ 是谁在掌管这个人的生跟死的问题？神，只有神在掌管生跟死的问题。所以就算有天使，当然那个如果是天使信徒，他是又会有天使把我们的灵魂接去添加，但是你没有办法去 bind the spirit of death， 因为天生死都是由神决定。当你说 I'm binding the spirit of death， 你要 bind 谁？上帝。 It doesn't make sense， 不符合圣经。那可见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很 desperate， 你已经很 desperate。 所以我们暂时姑且不讲说这牧师的神学怎么样，我在讲说这个家人你很 desperate，所以不要等到这样的时刻你才来说哦，赶快请牧师来，然后如今哇，无论他有没有听到求圣灵祷告，然后就 by the spirit of death。 我更讲，我如果有一天我请你的家人有个昏迷的家人，我从来不会讲说 I by the spirit of death， 因为我 by 不到，生跟死是由神决定。所以当这个牧师为这个病人祷告之后呢， by the spirit of death 之后第二天就死掉了。他 buy 什么？我在问，没有讲什么。你要 buy 多久？就算我给你 buy， 你 buy 多久？你告诉我。所以这句话根本一点安慰都没有，帮助也没有，所以很可怜。所以信徒们，你们不要再让你的家人昏迷了才来找我。我跟你讲 ，OK？ 平时你要我去你家探访他 ，OK？ 随时欢迎。昏迷了之后，我跟你讲，太慢了。我只能够为他祷告，只能读经，希望圣灵怜悯，我只能够这样做。我不会告诉你说这个人已经进入天堂，不会。 I will never say that。 因为这个牧师 by the spirit 之后，然后他就说我已经把福音读给他了，那我读的时候他的脚在动，基本上是他在讲说 he acknowledged false hope， 这是假的盼望。 So don't you ever do that to your loved ones， OK？Don't you ever do that to me again. 真的 It's meaningless， 还没有意思的，好吗？ Alright， 好，我们有确据，最后我们有一些责任。这我们有圣灵，圣灵会引导，圣灵会改变我们生命，然后我们有不断成圣，这是个很重要的确据。因为每次你有确据的时候是一个 taste of goodness， Alright， 然后你会真的越来越 夜夜很想说，哇，我多么的盼望能够早点进入天上。当然更重要是，第一个是有救恩的应许， OK， 第二是我们有这些成圣的生命，然后接下来然后是有圣灵的内住，还有第三是让你知道你有责任要做。我们有什么责任要做？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了，一二三。好，这第三部分的重点只是告诉你说，我们要努力，我们要有耐心等待。可能你不是今天相信，明天就离开世界回天上去，不是。而可能你会很，我看你很长命，我看你活90岁 ，OK， 你会长久等待。你要很努力，在这世上以罪人顶撞，来承受定人罪人顶撞。所以他说，你要长久等待奋斗 ，All right。然后接下来另外一个是。用正当方法你才有这些确据。什么是正当方法？这里会谈到的。来，首先我们来看怎么样奋斗呢？为什么讲奋斗呢？我们来读这段经文，诗篇77第一到五来，一二三。那基本上是告诉你，我们身为信徒，这些祷告是告诉你说，我们都会有患难的日子 ，alright。然后我们要回想，每次患难的时候要怎么办？你要祷告，你要默想，默想什么？以前的事情，神在旧约里面做的事情，今天所做的事情，以前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事情，你要回想。然后呢，我夜间想起我夜间的诗歌。我心沉思默想啊，你必然会在这心生，你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你要什么？那这里所谓的就是长久等待。All right， 你如果有这样在等待，你也是一个信靠神真信徒的一个确据，因为你相信神过去怎么做，今天也会怎么做，明天也会怎么做，这个是真信徒的确据。OK， 然后你会默想，默想很重要。最近我看一本书，他谈到说为什么我们时常没有默想啊？其实现代人很懒惰，不默想的。以前清教徒的时代哦，他们读经，他们祷告，他们读经啊，有些读经的时候，他们会讲读一句话，他们想默想默想。所以清教徒每次他讲他们的信息是一段经文可以讲好多篇的信息出来，因为他们在不断默想。他说我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默想，所以难怪我们今天。我们没有很好的那种生命出来，所以接下来你们听的录音，你们要好好去听。虽然跟你们过去所听到的录音不太一样，它内容会比较多，也比较会很丰富，但是你要不断的听，听了之后要去默想。因为接下来我已经叫志兴还有何冰帮助我找多一点清教徒的一些翻译出来的华文的书籍，然后呢。会读录音，会帮助你们的，也会帮助我，一定会。因为我们老实讲，我拿100块出来，我放在这里，有谁会自己去看清教徒的书告诉我？没有。但是清教徒的书 就是属灵书籍很丰富。所以既然你们不读，我就录音给你们听，每天一小段，你不要告诉我你听不进。All right? 我可以有一个事情，我可以肯定的让你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一旦一直听下去有关清教徒的东西，起初你会慢慢听，慢慢调整，慢慢听，你的胃口会越来越大。你以后你会知道，哦，原来过去我听那些信息有些太过简单了，胃口会越来越大。那 加大之后，你会要求更多 ，and that's good。所以我就是接下来的录音就是要给你们听这些，很生活式的。但生活的背后，他们说谈东西有丰富的神学，清教徒。为什么清教徒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的信息是这样的丰富？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他们的经历是很可怕的，他们经历苦难逼迫是很可怕很尖锐的，所以他们能够想，他们又默想，能够把这样东西应用在他们身上。所以诗篇119:71，他说我受苦是对我有益，好让我学习上帝的理律。他们就是这样受苦，所以他们能够默想，他们东西很丰富，就是在这里。可是今天的教会却从来没有听过清教徒的东西，今天教会 Alright? 所以夜间诗，夜间的诗歌，我的心沉思默想，真信徒你们一定会这样做 OK? Alright? 然后接下来他 还有什么责任呢？来，我们来看责任，哦，来一起读以弗所书第三章17-19节，一二三。好，这里是在讲教会，正当的方法是什么？教会。真信徒，你们不要只是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我从此以后不来教会，从此后我就以为我可以就是直接到天上去，我们在天上见。No， 只要神给你存活的日子，你就必须回到教会，正当的方法，祷告、敬拜、读经、团契、分享，正当的方法，在爱中扎根奠基，就能和众圣徒一同领悟基督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正当的方法，真信徒，这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后来我跟那个其中一个家人，他的孩子是基督徒，我跟我说 It's regrettable that your uncle did not know Christ enough， 因为他信主之后啊，他截肢之后他就没有去教会了，他不要去教会， so it's regrettable。 但是这个年轻人他从 new creation 来的，他说 no，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e prayer， 那个悔改祷告，接受耶稣基督的祷告，求神怜悯，哦，那个时候他的祷告是真心的。那过后呢，他还是继续的相信耶稣基督。诶，过后五年我从来没经过他，他是一个完全不相信要来教会的人，真信徒的确据。所以为什么我会为他主理追思礼拜？因为我是相信也盼望他那一天的祷告是真实的。接下来他的生命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Now my point is this， 我们不要让任何的人在某天某月某一年某年某月某一天的时候截至信主祷告之后，在众人面前祷告之后，他说基督徒，不要让他们有结果说他们不要来教会。他真的是不是，他是不是真的信徒，我们真的不知道。 I really don't know。 这跟你的救恩的确据有直接关系的。成圣的生命对改革中 的教导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来的，成圣的生命。一个人是否在成圣生命里面不断的成圣，基本上是一个印证，印证说这个人是否是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印证来的。虽然我们不是说透过他行为来得救，这个不是我们的意思，我们是说这个人如果真的是悔改得救的话，他生命一定会改变，一定会，无论他的尺度有多宽，明白讲什么吗？ 所以成圣是很重要的，也是符合圣经的。OK， 好，最后应该是最后了，来读彼得前书啊后书第一章第十节，一二三。好，这个基本上是提醒我们 ，OK， 提醒我们称义、成圣，不断的就更长进，成圣不断的成圣，然后呢，就你会包会提醒你，你就不会忘记你所领受的救恩。那接下来进入荣耀是必然的事情，所以称义、成圣、荣耀这三个阶段，只要上帝给你存活。只要你不是那个死在十字架上面 的那个强盗，临死之前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个人，你要有成圣的生命，没有讲到吗 ？OK， 有谁有什么要问吗？我们就讲到这里。所以有责任，记住有确据。你们怎么知道你们是真信徒会得救有确据呢？第一，有救恩的应许。我们的神是不什么不说谎的，他自己启示。他不可能会说谎。第二，生命，你们成圣的生命 ，OK， 你们在成长当中，圣灵又内住，这是跑不掉的。第三，还有责任 ，Right， 你们来教会一同敬拜，这是真信徒的确据 ，OK， 可以吗？所以这三点你们要记住。所以记住哦，你们来教会不是为了为了只是哦，今天是礼拜天啊、哦，明天是拜六。拜五有小组，后来拜三有祷告会，哦，这是教会，这是你们的真信徒的生命来的。OK， so you don't come for the sake of coming。OK， 这个真信徒会很自然会去做的事情。有问题吗？像将来你们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我去到你的病床，如果活得比你长，然后我们看，哇，每个都是笑脸的。Oh, cannot. Oh, I wanna go heaven. OK， 哎，真的，我听过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见证，一个老人家。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去教会，然后后来他开始工作，他变成更贪爱这世界，花很多心思金钱啊、生命去赚钱赚钱赚钱，做到一直他老了，后来就有病有癌症，然后后来后来他悔改，他懊悔，他这一生就是这样浪费他的生命，所以后来他在病床上悔改的时候，他还在临死之前，他手一直讲，有人说：“哎，放下你手，你算了不？我要进入荣耀里面。”他说：“看到天上的荣耀。”临死之前，这是救恩的确据。好嘞 ，OK， 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没有问题是吗？没有问题问哦。好，我们请一个人做结束祷告。我请。